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和敬拜团队一起来早晨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神哈。我今天真的是感到神的大大同在我也觉得神真的是在触摸我们的生命哈。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我们先开始以前好不好？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好，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过去几日阴雨绵绵，但是这几日又是阳光明媚。主要让我们看到你实在是愿意，真是裂开天来，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这个爱，就好像那样的太阳的光一样，就来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照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里很温暖，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大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愿意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带着我们的全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来寻求你。主啊，我们真是多么渴慕你，渴慕你自己生命话语的供应。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来谦卑孩子，让孩子从里到外，主啊，真的是全人都谦卑在你自己的面前，也把孩子隐藏在你的大能的这个膀臂里面主啊，让我知道我今天在这里边分享的主啊，真的是来保守我口结心清，主啊，来单单传讲你自己纯全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渴慕的是你纯全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领我们，来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如何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妙。求你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就是感恩节到了哈，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想很多很多让我们感恩的事情那最近呢，我也很感谢神哈，我的父母呢也从国内然后这样不远万里的来到这里哈，然后呢也跟我们一起团聚，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一个家的这个温暖哈，一个这个享受这样的一个天伦之乐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家里边都有很多很多的家人，有我们的丈夫，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父母，甚至有我们很多的兄弟姐妹哈。那我们真的是会想到说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家庭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但是我们说到家的时候也不免会想到说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怎么样，有冲突的地方哈，会就是落入到一个什么，我们好像在家里边会觉得说开始讲理了哈，觉得好像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像这个让我们来讲一讲理哈，让我们坐下来讲一讲，那就会面临着说这个家到底是不是应该讲理呢，那是不是就是讲理以后那谁应该说了算呢，那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讲理的时候要怎么样讲呢所以这些话呢就是会让我们其实在感恩的同时呢也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会想到这些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说感恩的原因是说，我其实可以从我个人，我跟平刚的这个家庭这个夫妻和这个家庭角度开始看的，就是我们刚刚开始成家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讲理比较多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就需要就是一些价值观、生活观，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磨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讲理，但是就是会去分享一些我们的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想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个在主里哈，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我们个人的生命怎么样需要被神的救赎，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都需要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说，原来这个家呢其实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怎么样去讲爱的地方哈。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大概有十几对哈参加过 MER 的那个这个夫妻恩爱营哈，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哈。那我们在这时候也会讲到说，那我们在讲爱和讲理这个之间是应该怎么样平衡，要不要讲，所以我们会常常会想到这些事。但是感谢主的是真的是我跟平刚结婚大概二十几年了哈，然后现在越来越觉得很感恩，我们现在越 来越开始彼此更多的彼此怜悯哈，彼此就是说以恩慈相待，然后就是讲爱的真的是越来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很感谢神。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些呢？就是说其实在这次信息准备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是怎么样，是建造神的家哈，是让神来建造神他自己的家，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教会就是什么神的家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既然知道是神的家呢，我们知道我们家的主人是谁，我们有一个父亲，我们有一个长兄啊，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有我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彼此是兄弟姐妹哈，所以也很像一个家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家里边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哈，这就是一直在我们寻求的里面，就是说在这次信息寻求的里面呢，就是一直神在这样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呢，我想在里边也做一点解释，我很抱歉哈，我很抱歉的是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就是说本来这个星期是我讲到，但是因为就是前一段时候大家知道平刚他就是手受伤了以后呢，我就是花很多时间照顾他，所以呢就是说我想呢就是本来想请他来带我这样讲哈，因为他在受伤那个星期本来是他讲到，他信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中间可能大家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点带给大家一些那个 confusion 哈，就是其实本来好像有的时候是说他讲，有的时候是我讲，不过我想因为就是种种原因吧，我们也一起祷告呢，那平刚还是认为说应该我来讲，所以我想我今天呢会do my best， 我会尽量的把神的话语呢从在我在神的追求里边的领受呢能分享给大家，好不好？那我想就是说，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候里边一直在寻求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共同的看见都是说我们当在家神的家中怎么样行哈，怎么样行那也看看就是说神他在这里边呢有什么样的心，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怎么样就是对待我们的神，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小家里边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亲，对待我们的丈夫，那还有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哈，其实我们的儿子小孩也实际上我们在主里边都是彼此并没有一个两代关系，而是说彼此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扎叔也常常跟我们拍拍肩膀说姐妹什么弟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因为在主里边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其实同样的面临的一个需要明白，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相处那我想在这里边我就不就是很简短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平刚跟我一直在分享，他说神开了他的眼哈，让他真的是看到说哇神的怜悯哈在他的身上，然后借着我们这个神的家哈这个教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他受伤期间住院期间非常非常的让他有很大的感触哈对不起，我觉得很感恩，就说觉得那个打来电话，有的老姐妹打来电话哈，让我真的是觉得她一些问题啊，问我的一些问题，就好像一个妈妈一样的哈，所以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送来他们的爱心和关怀让我自己心里面很大的触动，然后也让平刚在这个经历里面能够感受到大家这样真实无比的爱哈，那我觉得他我就带他向大家感谢哈，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家实在是实在是一个蛮有神恩典的恩慈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神哈，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好神那我们想到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说想到我们的家人越来越珍惜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国内有一首就是苏芮唱的一首歌哈可能就这首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哈当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看到朋友这样子对我们，然后看到家人这样子在珍惜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会想到这首歌哈，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它里边这个好像有点小，就是词里边就是讲到说，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他同样在问说，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哈，所以他这歌里边反反复复在副歌里边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的在问，我不停的在找，我不停的在想。那我想我们在神的家里的人哈，也一定会怎么样，在我们的神面前蒙得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拿什么来奉献给你，我要不停的问，不停的想，哈，不停的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怎么样，是无人能相比的哈，他是至高的神，他是超越的神哈，而且何况这是神他自己的家，而且神的家里又有这么多这么多和我们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就说神啊，其实也赐下一些话语哈。我想带领平刚和带领我的经文不一样，那我这次还是用平刚他这个神感动他的一个经文来试着跟大家分享哈。那我想我们在这时候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再来把这个弥迦书六章的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自己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感谢神他这样一个话语。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面一节一节来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第六节哈。他这里边说，当我们知道神是至高的，是尊贵的，当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就连我们去看尊贵的朋友，我们都会带礼物，对不对？那我们来去朝见我们的神是一个尊贵至高的时候，我们也很愿意带礼物，对不对？那我们想，我们 with what？这里边英文讲 with what， 就是我应该带上什么，献上什么给我的神呢？所以这里边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好问题，我们大概也会常常会想到，如果我们是爱我们的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会去他里边说，我们当献上什么哈，才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主人喜悦的。所以呢，他这里边就是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要是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它里边用了好多岂可、岂喜悦、岂可，那好像那意思就是说，哎，好像神不太喜悦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呢？我们知道，其实一岁的牛犊哈，作为燔祭来说呢，是一个很至高的、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燔祭哈。所以呢，应该是很好的，也是神在立位记里边，好像是在九章里边他在讲的。说其实是我们要当献的，是这样的哈，一岁的这个牛犊是很好的。但是他这边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呢，好像就神并不喜悦。那后面接着又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呢？那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多献吧，万万的千千的来献给神呢。哎，神在这里边第七节里边说岂喜悦，就是好像也不喜悦。那后面再往下读的说，然后甚至有的人可以看到说，好像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来献自己长子呢？有的人怎么样，就是甚至把自己最爱的长子都献给神，为了赎自己的罪。难道这是神喜悦的吗？神说，那我岂可喜悦，我怎么可能去喜悦这样子的祭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是，无论是一岁的 牛犊哈是很好的祭品，还是很多的祭品，甚至我们认为拿不出来我们最好的这个，已经把我们的独生的子，就是长子都献上了，但是神说都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哎，明明神其实很喜悦我们献祭，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仍然献很多的怎么样，感恩的祭、赞美的祭啊，甚至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对不对？其实神是喜悦的，但是这里边他说我不喜悦你们献祭，那为什么呢？那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理解的话，我们来先来看一看弥迦书哈，在弥迦写的这本先知书呢，他当时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们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啊。当时呢是在，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呢，当时南北国呢就是已经处在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里边。那在北国呢就是很兴旺，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当时呢耶罗伯安的二世哈，他在执政，他非常的这个有才气，而且在当时国家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兴盛。所以呢就说北国的人呢，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远离神的哈，一直行眼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怎么样，自己很有能力，干得很好，没有依靠神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依靠神的时候怎么样，物质可以仍然怎么样丰富哈，国家发展非常的怎么样兴盛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时北国是这样的状况。那南国又是什么样呢？南国呢我们知道是神兴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怎么样好王哈，就在神专门神的眼中行了很多在神眼中看为义的哈，就是很好的王。那我们知道在当时哈，当时这个弥迦写书的时候呢，其实南国呢也是本来呢是很兴盛，因为有一个王就是乌西亚王呢，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敬虔，而且他是带着整个国民来亲近耶和华，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南国也是非常非常兴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靠着我们的神怎么样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兴旺。后来这个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是王的更换嘛，就来接续他，叫约坦哈。他呢就是说人的性情比较柔弱软弱哈，所以他很努力哈，但是呢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带这个国家来继续兴旺。所以他后来呢也被就是下一届王就是亚哈斯哈来接替。那亚哈斯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他是怎么样，真的是大有能力，大有能力哈，大有能力，非常非常的有本事。这边说他也是非常一个就是 ambitious， 很有野心的。然而他最糟糕的是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哈。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本来一直行在神的里面，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国度，但是因为一个王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给毁掉。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亚哈斯他就带着全国的人哈，就走上了一个背离神的一个道路。很可惜，很可惜哈。所以在他之后，他死了以后，西西家再做王的时候怎么样，他非常的追求神，他试图怎么样再把国民再带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他的臣仆哈不支持他，而且他臣仆非常的不敬畏神，很败坏。那人民呢也当时很不敬畏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神的眼光看，南北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状况，那百姓呢当然就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在北国呢兴起了何阿西，在南国呢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赛亚，还有就是这个平民的哈，一个很不起眼的，大家可能都看不起的一个弥迦做了先知。在这样的混乱里面，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呢，就是说也兴起了很，就是说出来了很多先知哈，知道很多事，但是里边敬畏神的人很少，自称是先知的很多，但是他们很多人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为自己说话。那北国呢在这个时候又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亚述国哈，亚述国本来是一个小国，但是他后来就变得很强大，在这时候变得强大就来逼近北国，要毁灭北国。所以弥迦在这个时候出来，我们可以大家很可以想象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王怎么样 根本就不看重他，那人民呢，当时的国民呢，根本也不接纳他，所以他在神面前就是说领受神与他与神同行，神把话语赐给他，把他信息赐给他，但是他的声音好像一个孤独的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并没有人怎么样去肯听他的声音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弥迦写下了这个弥迦书，在这本书里边呢，也列出了这个弥迦看到的这个南北国的一些罪恶，也列出来，这里边其实列出来还蛮多的哈，我想太小了，我就可以讲很快的讲一下。它里边讲到的当时的就是崇拜偶像、淫乱、污秽哈，这个就是图谋奸恶哈，就是人造出很多恶来，就是说，然后贪心哈，我们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人类很多的恶都是从贪心来的。所以还有一个罪恶就欺压强暴，很使神的先知闭口不让他们讲，而且他们很剥夺那些软弱的妇女儿童哈，还有那些过路人。所以呢，当时的领袖也非常的残暴，然后先知妄言，然后也有很多行邪术啊，狡诈的。但我们就是说在这看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哇，在这个神面前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警醒说，哇，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好像像南国，完全不像北国，从来都不敬畏神，从来不把神当神，一直走背道的路线。那还有一些国家很可能是怎么样，就是说刚开始很愿意去怎么样敬拜神、追求神，但后来怎么样慢慢的堕落，陷在最终哈。那我们就是神的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呢？我想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也是不奇怪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不是说不要这个他的百姓献祭，但是人的心不对的时候怎么样，他献的祭神不喜悦，在这时候神 rather 你更想要你献的是不是燔祭，而是怎么样是赎罪祭，是要解决你罪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人呢可能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人我们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不晓得，就是会有一些误解哈，觉得说我们有点叫什么将功赎罪 that's the word 那个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我如果犯了罪了，我心里很不安了，我失去平衡了，平安了，那我就多做一点好事吧，我多做一点服事吧，然后呢所以就多多的做，把自己搞得也很辛苦很累，跑得很远。但是呢其实神看中我们，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我们多多的献祭，做了很多我们自以为的好事，神不喜悦。好，这里边其实神在这里边跟当时的那个南北国的人民说，我不喜悦你们这样的献祭，你们要对付你们里面的罪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献上的不在乎我们数量很多，千千万万，也不在乎我们的品质很高，嘿，好一岁的哈，这个牛犊。他是在乎的是什么？是神要的是什么？我们献上，那神要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以赛亚书55章这个6到7节里边讲到哈，我来可以帮大家念一下。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其实实在是很喜悦我们离弃我们罪的道路，然后怎么样还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意念哈，那都是讨不讨神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就是要离弃我们的道路，罪恶的道路，然后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意念哈，来回转向神，这是神要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很感谢神，我们活在新约的人，你知道有多大的福气吗？因为我们怎么样不需要常常的去献这个赎罪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怎么样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个赎罪羔羊，是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刚才我们的弟兄很感谢哈，这个曹弟兄他在也是在引用这个约翰1章9节里面讲到说，看那神，哎呦，不是这个，哎呦，不好意思，这个 这里哈，看呐、啊，神的羔羊。当那个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世人面前，这个把耶稣给引荐出来的，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而且他是除去我们罪的救赎主，不是说我们上次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说，好像我们就说一说主啊，你怜悯我们，医治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但是他最初的他的 primary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哈，他是我们的罪的救赎主，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而且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我们不需要每次都要献祭，对不对？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的救赎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也很感谢神哈。当我们谈到弥迦书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什么？这本书是旧约里边第一次预言什么？预言我们主耶稣弥赛亚的诞生，也是在弥迦书第五章里边预言的哈。它的实现呢，是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降生的时候，那神的羔羊怎么样诞生，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罪的救赎罪祭哈。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希伯来书9:11里边哈，看到说，他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永远的救赎的事，他的血能够怎么样洗净我们的心，这是神要的哈，洗净我们的心，不是说我们的外表，是洗净我们的里面，而且除去我们的死刑哈，那些在神面前完全是 dead 死刑哈，我们可以然后使我们来侍奉我们永活的真神。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再看下一节哈，在希伯来书10:5-10里边是这样说，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那这里边说，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其实神要我们怎么样？哎，顺服，还有听命。上次上星期的时候，刘长老来讲说，他也是什么？这是神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听话。对，这其实真的是神的意思。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意思就是我听话。I'll do what you say。对，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也会想到说，在新约里边怎么样？在罗马书12里边也讲到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说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呢？不是说只是我们的肉体，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全人身心灵全然献在神面前。你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真的是就是听话顺服，听命哈，听命胜于献祭，在旧约里边怎么样？撒母耳书里边也讲了哈。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实际上让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哈。所以我们下面来继续看，我们继续来读哈，第8里是这样说，你可以跟我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这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提出来，神怎么看何为善，什么是善，什么是善，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神你怎么看什么是善，那我呢？你神你要我做什么，对不对？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他向我们要的那个善和我们理解的善是不是不一样？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那第一点他在讲说，第一个叫什么？行公义哈。当我们想到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公义好像就是非常严肃，然后不苟言笑，然后大家一定要这个很这个随时警醒哈，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在希伯来书1:9里边，我们看到说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哈，主耶稣的时候呢，其实神很喜爱公义。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就讲到说，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哈，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说哇，耶稣他这里边说的是喜爱公义，不是说只是行公义，而是怎么样，非常的 love， 非常的喜欢行公义。对，他不是只是行了，他是非常喜欢公义。所以这个耶稣是一个喜爱公义的，而且他怎么样，恨恶罪恶，不是说我们像我们说我们远离罪恶就好了，对不对？他这里边说是恨恶，不仅是远离，而是恨恶罪恶。耶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就怎么样，用喜乐油膏他。你知道吗，当我们行在神里边的时候，我们很喜乐，你知道吗？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身上是这样，我们身上也应该这样，如果不是的话，大家请回去醒察哈。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让我们行公义哈，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要怎么样，神的教会是怎么样，是神这个主基督身体的延伸哈，所以神的教会都是要成为主基督的样式哈，所以他是一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用喜乐油膏他，我们也一样。所以神在约翰一书二章29节里边也是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也是他所生的。其实神要生出来都是要行公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他本身他是公义的，不是公义定义他，而是他本身就是公义的，所以呢他喜爱公义，那正直的人呢也必见他的面，因为我们行在义中必与他相见。而且我们在知道就是说对，下面还有一点也是哈，就是不仅说行公义哈，行公义我们有时候说掌握不好，会不会大家有一种感觉，说掌握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是我理解的对错并不是神的意思，会不会？会。当我们信主很久的时候，就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说哇，这是，你懂意思吧，是我在行公义吗？是在神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吗？所以我们会 question， 这是说明我们成熟了啊，说明我们成熟了。所以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行公义呢？学习行公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边，新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不仅行公义的人怎么样有喜乐，而且行公义的人是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做有福的人，就要行公义。阿们。对，所以在这里边呢，可以看到说，那我们就在想说，哎，那我们也其实也不需要神呐，我们也有对错的标准，我们不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其实这是我们的罪性，对不对？因为我们吃了那个，神说你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了以后，你自己眼睛亮了以后，你就自己老有自己的判断，你对他错，你错他对，对不对？这里边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人能不能有公义哈？人自己能不能建立公义？是不能的。我们不晓得大家承认不承认，就是说其实人的公义往往落入到什么，很容易落入到一个自以为义的里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义，自义是神认为最大的罪之一。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容易落到自义里边，有的时候你往往比如说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义侠哈，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义侠应该是，对，他就是怎么样，专门打抱不平的，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哇，他看着你作恶，他就噼里啪啦给你打了，打了以后，你知道人家家人很可能就这一造成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不义呢，是在背后的，可能是后面你才发现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悲剧，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行公义哈，然后造成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建立的公义其实是不完全的。当我们知道就是说人觉得很公义的时候，他就要用权力去维持，你知道吧？而且他就要用这个不仅是这个维持，还争取哈。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的什么，我们在世界上会有一些国际警察，好像在那里边做公益的事。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是不完全的，而且很多人，你知道，连恐怖分子他们都在觉得什么样行公益，你知道吗？他们都觉得在行公益，是照他的宗教，照他的理解，他觉得他在行公益，但是造成了多少无辜生命的死亡，这是在行公益吗？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不在神里面想寻求公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失望，我们的美梦一定会破灭。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你要把眼睛稍微睁开，我现在根本不愿意看，是这个我们已经好久好久几十几年都没有 cable 了，因为你打开看到那些不义的事多得不得了，不法的事多得不得了，然后所以就是那不义的这个悲剧一直在重演。我想问大家，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最大的不公平，最大的不公平哈，我们知道哈，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被什么？来自人的最不公平、最不公正的待遇，怎么样？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犯罪，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心里没有诡诈，而且他所行的，他口就是来安慰人，他的手怎么样？就是来医治人，但是他的手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脚专门去走远方各个地方去行善事，但是他的脚怎么样？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口去安慰人，但是有多少人用他们的口来唾弃他？你知道吗？最大的不公平的待遇都发生在我们主身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面临着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已经怎么样经历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哈，在这样大的一个怎么样不公义的处理里，他非常清楚怎么样他来的目的，他仍然要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他在里边十字架上最后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知道在这样一个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里面，他的心仍然是充满了怜悯。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行公义是因为这是神的属性，神的要求。公义和慈爱哈，是他两个最重要的属性，也是正是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看为愚拙哈，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怎么样得救的人却是什么？神的大能。而且神的大能是在什么？是在十字架上表现的。我们看到的是神慈爱和公义的完全彰显。所以我们知道，公义如果要在爱的里面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能力和力量哈。那慈爱呢，如果要是没有公义，那就没有救恩，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求我们行公义是怎么样，其实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你要行公义会不会，其实神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公义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讲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为了教导别人的，因为圣经首先是对我说的，坐在我身上的，你才可以去教。所以我们知道行公义是对我说的，所以我们要不要请大家每个人都说，行公义是神对我说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可能字有点小，不好意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这边就说，第六节里面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主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是里面神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住在他里面，回到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不犯罪哈。因为而且他里边告诉我们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我们的神是义的哈。所以这是神告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其实向着我们的罪，我们要怎么样经历死亡，这就是背十字架的一个很每天背负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怎么样向着我们的罪死？还有一个是什么？向着神给我们的新生命，神的义活。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背负十字架老是认罪认罪认罪认罪，给压得越来越厉害。其实神不是，神要让我们在他里面知道自己的罪以后得赦免，而且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义哈，是神的义哈。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我们下一个可以看到说，其实行公义呢，也是这个是行神看为好的，是我们活的那一部分哈。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死在十字架要跟主一同复活，就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哈。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说 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个主日学在这里面讲了好几个月哈，所以讲到就是说，其实新约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很美的约哈，一个最美的约哈。它这里边讲到就是说，这个约呢就是说是神把那赐生命的那个圣灵的律怎么样写在我们心板上了，写在我们心上，让我们怎么样就是说知道什么东西是在神的生命里面的哈。然后呢，而且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不对啊，应该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怎么是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哈？那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越赤裸敞开，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越容易认识神。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像还不太认识，我们就求神帮我们把很多固有的一些想法，一些让神来帮我们去除掉。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这边圣经里面讲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就说哇，神有时候他那个字哈，就是很有智慧哈。然后呢，而且他说什么呀，新约里边他说，我要宽恕你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孽。 Past life cannot against you anymore， 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要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原来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都不能来 against us， 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很感谢神。其实我觉得行公义的意思不是说其实是神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哈，老实说，我听到很多福音朋友说，哎，这亚当夏娃怎么这么把我们害到陷在罪里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每天是不是在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是说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生命的律，来顺服生命这个圣灵，有没有？其实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做不做亚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去学那个旧亚当，来去学那个新亚当，幕后的亚当。对，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要求，我们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会说了，其实这个是要是对，希伯来书，我真要讲了。希伯来书里边他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凡事哈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犯罪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干嘛？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这什么意思？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先说得连续蒙恩惠？其实你说得连续的意思就是说，哇，我不小心软弱了，跌倒了，摔倒了，我们会不会还是会跌倒，会软弱，会犯罪？有没有人不是这样的？对，其实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是不小心怎么软弱了，犯罪了，常常都有了。他这里边说，神可以怜悯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连续我们可以蒙他连续。如果我们在那时候受很大的试探，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不犯罪，那我们就来到主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干嘛？哎，求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去做，有那样的能力去做我们当做的，不做那不当做的。所以那个就是蒙恩典，蒙恩惠了。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两项哈，一个是求神加力量，让我们怎么样不犯罪，把对枪杀在摇篮里，把那罪的欲念枪杀在摇篮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还有一次让我们在神面前蒙连续，如果我们真软弱了，我们要蒙连续，神愿意怜悯我们，他连续我们，他给我们不是 second chance， 不是第二次机会，他给我们几百次机会，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我们就要回到下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好怜悯。那如果我犯罪了，你希望神怎么样待你呢？哦，希望神怜悯我，饶恕我，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呢，第二个神的心意命令是让我们好怜悯，是说给别人的，意思就是对待别人的，是我们对待别人要怎么样好怜悯，就像神对我们一样，好不好？请大家跟自己说，我要对别人好怜悯，就像神怜悯我一样。感谢主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讲到神不轻易发怒，哈，蛮有慈爱和怜悯，哈，真的是蛮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所以神呢是这样子的来怜悯我们。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把这句话记住， Be merciful just as your father is merciful， 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对你慈悲一样，哈，这话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我们这里边讲到行这好怜悯是让我们对待别人，因为我们越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我们需要别人怜悯，我们就 越容易怜悯别人，对不对？当我们就是说哎呦很难去怜悯别人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神更多的怜悯，哈，或者说啊，对。所以这里边就讲到是说这个我们对待别人犯错，人家跌倒了，人家软弱，人家做错事了，不要抓住不放，不要刁难别人，哈。我这次啊在医院里边啊碰到一个护士，哈，给平刚打那个 IV 对吧，就是那个吊针，然后呢那个小护士他那个其实年纪很大了，都25年工作经验，他打了3次一打就打着了，但是就是不 work，所以连打了3次那血呜就出来了，我在那里看着一次然后2次3次，呵呵，其实人都是会他不一定是故意的，对不对？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但是意思就是别人如果做错了你要不要怜悯。然后我就看着平刚，他就像没事似的，再试一次吧，后来我说，然后那后来呢其实也没有了，就是说给了他3次机会。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就是说其实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很多的时候是无意的，哈，对我们的怎么样触犯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哈，确实确实感谢神，这也是让我们不要去抓住不放，哈，刁难。那我想特别是我们在家里边的人，就是特别知道，就是像我做太太，我知道我常常作为太太也会常常出错，对不对？那我很希望我的先生哈常常的怜悯我，不跟我计较，对不对？那我做了妈妈，不是说我做了妈妈我就会做妈妈，对不对？所以我在跟扎硕相处的时候，我也肯定是做错了好多好多的事，我也希望我的小孩怎么样能够连续我做妈妈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是凭着自己，然后也会对他有很多伤害，对不对？我也希望他能怜悯我，饶恕我，给我机会，让我们仍然有非常非常好的爱的关系啊。那我想我们做女儿的我做爸妈女儿，我也是会有很多很多做的不周到的事情，也希望能够爸妈能够原谅我，哈。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我们会错，哈，我们真的是会错。当我们越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哇好需要别人怜悯的时候，当我们得到人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样啊，真的是好被接纳，好温暖，哈。所以其实神让我们就要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怎么样对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啊，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在这个准备的时候也会想到说，其实我们信主久了的人哈，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在人面前认错好像就变得就不是那么容易哈，好像就觉得我应该有点尊严吧，我为什么我错了就错了，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成熟哈，其实不是变得就是更硬哈，所以我常常也是神在提醒我，其实我原来真的是没有意识到，我跟平刚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其实已经20几年了哈，我突然就有几年前神开启我说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怎么太多的感谢他，好像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我都觉得心里边可能会感谢，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你懂意思吧？然后就让我意识到我其实里边的刚硬，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说求你拿去我哈，让我可以柔软，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在他面前很容易的去称赞他哈，然后去欣赏他，这也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进步。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背后哈成熟的，当我们走向成熟，我们一定会特别清楚说我们背后有很大的盲点，有很多的时候人家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吧？但是有很多的时候神呢就是会亲自开启，所以让你当你就是说你信主十几年，像我信主十几年哈，然后发现每一年哈都学习到什么， 学习到我原来隐而未现看不到的，就盲点中做错的一些事都不知道的。所以神在这个每一年里都让我学到一点点新的东西，让我知道哇，原来哈，我这个有一些做的不义，不在神眼中的不义哈，可能在我们人眼中里边不一定不是不义，但是意思就是神开启，让我们就对他的越来越敏感。所以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每年都有长进，每年都发现自己新的一些这个在神面前需要去对付，一对付了怎么样，我们这个罪就 over 哈，就被赦免了，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往前行哈。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越走向成熟哈，就越要对神，让我们这个敏感到任何的言行或者是意念哈，是哪一些是不符合神的。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问题，我说神你能不能早点一次把我的问题都告我，让我解决一下。那好像神真的是每一年都扒一层洋葱，一个那洋葱不是很多吗，一层一层扒，然后你每次扒一层你就觉得呜这个味道。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是让我们在学习，在这不同的这个每个时间里边哈，就是学习成圣哈，慢慢的成圣，就是要慢慢的对付我们里边的越深的罪。有的时候我们却需要一些时间，需要在神的 timing 来显明给我们。所以对，所以就说，然后我还会想到说，对别人要好怜悯哈，这实际上是很多是用在我们服事上面。当我们服事把它当做一种责任的时候，怎么样？如果没有很多爱和怜悯的时候，我们就给别人的不是一个神的恩典，好像带给神的不是一个经历的恩典，而是好像让别人流血哈。有的他们有人在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说，我们服侍是出于爱的服侍，还是说出于责任的服侍，是 make a huge difference， 就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所以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知道神他神他这个心意哈，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对我们自己要行公义哈，然后对别人要行怜悯。再有一个呢，第三点，所以就是好怜悯里边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饶恕别人的功课哈，我们要在这里边要长进。那还有一个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谦卑大家都听到很多了，我们主耶稣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极好的榜样哈。因为神让我们谦卑的时候是真的是知道他是主，我们就没什么好 argue 的，对不对？是他是主，不是我是主，我不要去想着去很多事情要做主，所以我们才能谦卑。所以这里边是第三点，是让我们向着神的，我们向着神要谦卑，我们向着神要谦卑，知道他是神，你说了什么我去做哈，我听话我也放心。所以这里边，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就说一定要谦卑呢，我骄傲一下，你 proud of ourselves 有什么不好呢？这是因为神阻拦这个骄傲的人哈，施恩给慈悲的这个谦卑的人，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哈，自卑哈，为要神就必使你升高。所以这里边其实讲到一个就是一个次序哈，就是当我们真是越在面前神在面前谦卑，我们才越容易顺服。怎么样？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以后，我们的信心就增长。当我们信心越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越哇，原来神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当我们信心一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越顺服，越在神面前谦卑。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谦卑的一定要就是敬畏神，我们不是怕人哈，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是敬畏他，把他当主，尊敬他。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还不是太知道，就是而且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有时候常常说什么是顺服，顺服是他跟我说了以后，我过一段时候我最近不行，那不叫顺服，那即时的顺服，就是他说了他现在跟我说的话我马上就去做哈，所以一个即时的顺服那与神同行呢，一定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行公义，更好的好怜悯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跟他同行里边，我们就不犯罪。在约翰一书哈，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一本书里边，就全部都是讲到我们在神的光中哈，就能够行在他的光里边，跟他同行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才不犯罪。所以其实与他同行，我想我们大家都能想到 以怒啊，想到旧约非常非常多这个与神同行的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在神里面跟他同行，就好像我会想到，就说好像一棵树哈，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神要我们是生命得供应，跟他同行的时候，常常在这时候，你 know, 你很希望一个 counselor， counselor， 对，然后呢，就是你有很多的时候，你就问问他，他说行，也不行，你 know,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时候就说，知道他在这里边，他常常的供应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一切所需，他都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要跟他同行，就好像旁边一个伴侣哈，真的是 another helper 哈，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我们这里边还告诉我们说，与神同行实际上就是常常在他，就是911哈，就是诗篇91篇的第一节哈，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需要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知道，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神的遮蔽在我们上边，所以我们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然后呢，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怎么样，就不会怕。撒旦的怎么样仇敌的这样的攻击，因为神告诉我们了，神若帮助我们啊，谁能抵挡我们呢？其实我们知道，在跟神同行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去愿意去啊追更多的渴慕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平刚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见证啊，其实当真的是当他越就说当我们越来越要亲近神爱神的时候，哇，那个撒旦的那个拦阻非常非常大。其实他在前面也讲过我们家的被盗什么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他能把我如何，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与神同行了哈，我们谦卑了，我们必结出行公义的果子，好怜悯的果子。实际上他这三点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越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谦卑，越愿意与主同行，对不对？所以它是相辅相成，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记得哈，我们跟神同行哈，遵命哈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害怕。当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暴哈，面临着风暴的时候，我们是被那风暴吹垮吗？我们要像鹰一样，你知道鹰是顺着风哈，借着风力是上升的，它才不那么容易被打垮呢。我们在神里边的生命就是一个不被打垮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与神同行里面，在这样的里面，就是要更加怎么样强壮，我们在主里边变得强壮，不惧怕啊。我们要敬畏的只有一个，要怕的只有一个啊，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那我想今天呢，我就停在这里，就说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家中哈，神的家中哈，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神，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能够今天分享有一点看见。然后神让我们在家中当怎么行呢？我们一起来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